知识就是力量，学习就是成长。这里是 KG 那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请给我们17分钟，神学骑士为你讲道，开启亮光。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迎向真光照耀。
我有许多信仰的反思，都是跟孩子之间互动一起讨论的，希望你也可以欣赏我们接下来的童言童语。有一次我的儿子问我说，爸爸，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观念来搞懂基督教，那你觉得那个观念是什么呢？后来我们就一起查考圣经，后来我们找到一卷书，觉得非常的宝贵，叫做以弗所书。我们就一起发现了里面一个天大的宝藏，也是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有一个观念真的可以让我们很快的去了解到底基督教的整个信息在跟我们说什么。原来这一个观念叫做儿子的奥秘。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告诉我们，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他的一个心意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儿子。这真的是太伟大一件事情了。我们这些被造物，我们这些原本是罪人的人，但是竟然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子，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我们以前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常在想，我们跟狗、跟猫、跟鱼、跟天上的飞鸟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神要这些动物都生养众多，遍满他们的领域，但唯独只有创造人的时候，要人生养众多，遍满我们的领域，然后呢，要治理这地。为什么人跟这个动物有不一样的地方呢？因此我们就去思考，在创世纪里面，上帝说，上帝创造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创造我们。到底是什么是神的形象？有没有可能神的形象是解开我们人之所以为人这个天大的秘密的那一把钥匙呢？因此我们继续跟着儿子来查考这个旧约圣经。儿子说，没有，我听过一句话，就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上帝是用泥土造我们，然后呢，就在我们的鼻孔吹了一口气，我们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有没有可能其实我们跟动物不一样，是因为上帝在我们里面吹了一口气，所以我们有灵魂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这就是这个我们跟动物不一样的秘密。可是当我们继续查考到了这个创世纪第七章的时候，那个挪亚的时代，上帝用大洪水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上帝说，我要让一切鼻孔里面有气息的活物都在这一场审判中灭亡原来人跟动物都是鼻孔里面有气息的。而是说，没有，二章七节的下半段还有一个线索，就是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就一起继续来查考圣经，发现他的希伯来原文里面其实都没有灵如 ach 这个字，他就成为有灵的 活人。他的原文很简单，就是他成为一个 nefesh haya。 nefesh haya 是什么意思？就是鼻孔里面有气息的活物。原来人跟动物都一样，都是鼻孔里面有气息的活物。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的那个灵是中文加进去的。儿子说，第二章的线索没有了，我们是要回到第一章。我说你很聪明，所以我们就专注再来思考，什么叫做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被创造的？因为旧约是影子，新约是实体，这圣经是一个渐进式的启示，越启示越明白。所以我们如果可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来找到什么是神的形象，那我们就解开了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还有上帝在我们里面他为什么要创造我们的使命，我们就可以完全了解。我们在新约里面找到了很多的经文，例如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节说，爱子就是耶稣基督，爱子就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形象。哇，感谢赞美主，上帝啊，不仅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更是我们的整个心智能力或是集合人类集体的经验都无法去把握的那个对象，因为我们跟他实在是差太远了。因此那位不能被我们看见，不能被我们理解的神，他愿意向我们启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他告诉我们说，爱子就是上帝的形象。儿子很聪明，立刻把新约的这个答案套回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因此他得到一个结论说，爸爸，原来我们被造的时候都是按照爱子来被造的。 也就是说，其实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都希望人能够成为他的儿子。因此，只有儿子能够继承父亲所创造的世界，因此只有儿子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呢，治理这地。因为这是儿子在代表父亲治理他所创造的世界。因此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第一章，我跟我儿子我们就讨论说，对，没有错，在一章第五节里面，我们受造的整个最大的秘密就是这个儿子的奥秘。上帝透过他真正的儿子耶稣基督，他的爱子，透过爱子牺牲自己替我们赎罪，用他的血使我们来得着儿子的名分。哇，这个是非常棒的事情。因此我们两个就彼此鼓励啊，所以呢，我看我自己就是神的儿子，我看你也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两个要怎么样，常常互相的鼓励对方，帮助对方，让我们越来越像神的儿子。可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儿子该长什么样子，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这位神真儿子的生命。哇，我们两个就很高兴，我们解开了以弗所书一章上半段的这一个秘密。因此我们就赶快来看以弗所书一章下半段，儿子的奥秘还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一章上半段告诉我们，儿子的奥秘就是上帝创造人类的目的。以弗所书一章下半段告诉我们，那耶稣为什么要建立教会呢？啊，好棒哦！因为当地上有两个以上的神的儿子，他们都一同领受了这个神儿子福音的奥秘，然后呢，他们就在地上有意识的、有委身的连结在一起，想要让更多人也知道这个奥秘，让他们知道他们受造就是神希望他们成为神的儿子，他们被爱子所救赎就是上帝希望他们能够回到当初上帝创造人类时候上帝的心意，就是成为神的儿子。因此当两个以上的神的儿子连结在一起，共同为了这样的一个意向跟使命，要来分享这一个神儿子的好消息，也就是儿子福音的奥秘的时候，哇，就是教会了。因此一章下半段告诉我们说，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我们又发现了一个跟儿子奥秘有关的一个好大的宝贝，他告诉我们说，父神坐着为王，耶稣基督就是爱子，现在在天上坐在父神的右边，也在那边一同做王。但是呢，耶稣基督为了把我们这些养子们，我们本来不是儿子，后来被神领养为儿子啊，为了耶稣基督，为了让我们也跟他一起同作王，哇，一件好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耶稣基督好像现说他自己变成头，然后让怎么样，教会就是神的儿子们来成为他的身体，好让怎么样，头他一切的旨意，他一切的计划，他一切的丰盛，他一切的资源都可以怎么样来告诉身体，然后让身体完全领受，完全相信，然后去执行出头的旨意在这个全地上。哇，我们真的觉得好伟大。我儿子说，耶稣真的好伟大，他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就限制了自己，道成了肉身，神的儿子变成人子，他限制自己来地上传福音，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他到天上去之后，他第二次限制自己，他让自己好像只剩下头，然后呢，教会成为他的身体。基督他都是要透过教会来完成他在地上治理的旨意，他在地上救赎的旨意，他在地上拯救的旨意。儿子问我这件事情，说，爸爸，可是我对教会没有什么信心呢，我从小到教会长大，我知道教会长什么样子，耶稣怎么会对教会这么有信心？他自己不做所有的事情，他凡事要先透过教会来做耶稣想做的事情。我说，耶稣对他的教会有信心，代表怎么样？耶稣一定对于怎么样来培育他的教会有他的方法，耶稣一定对于怎么样来带领他的教会有他的主见。因此我们要谦卑读圣经，来明白到底耶稣他对他的教会有什么样的看法呢？他对他的教会有什么样的计划呢？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读圣经就是要学习这些。哇，我们父子都很高兴，所以赶快来看怎么样。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还是跟儿子的奥秘有关。他说，我们以前都是魔鬼的儿子，但是我们现在被耶稣基督拯救，被这位真正的儿子拯救之后，我们现在成为什么？成为上帝的儿子。不仅如此，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福音，他要使两边的人合成一个身体，成为耶稣的身体， 哪两边的人呢？犹太人还有所有非犹太人的外邦人，例如就是像我们华人，就是不是犹太人。但耶稣基督他十字架的福音，就是要让所有没有办法靠律法来称义的犹太人，以及没有办法靠道德跟良心在上帝面前被上帝称义的外邦人，都因着承认自己是罪人，需要上帝透过他的真儿子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这个儿子福音的奥秘，相信了，领受了，信服了，然后呢就怎么样合为一体，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哇，我们两个越读越高兴。继续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仍然是跟这个儿子的奥秘有关，就是上帝这一个整个儿子奥秘的计划，竟然以前魔鬼都不知道。哇，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以前以为魔鬼很厉害，儿子说我以为魔鬼无所不能，他跟上帝是一样的厉害，原来魔鬼也有不知道的事情。没有错，上帝他的计划历代以来都隐藏了，只等到耶稣基督完成了十字架的救恩，建立他自己的教会之后，魔鬼才知道上帝的全盘计划。而如今更要借着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要把整个儿子福音的奥秘，儿子福音的好消息传扬给全世界。因此教会非常的重要。儿子跟我悔改说，爸爸对不起，我以前非常瞧不起教会，我很讨厌教会，但是我现在发现原来神的心意在教会而不在个人。我说很好，愿神赦免你，但是也帮助你知道怎么来爱教会。因为三章下半段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住在教会里面，他用他的爱来帮助教会胜过一切的软弱。耶稣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他要帮助我们愿意继续让基督来充满我们，让耶稣来充满他的身体。因此我们就进入第四章，我们看见以弗所书一到三章讲的是儿子奥秘的教义理论，而四五六章是讲到儿子福音奥秘的一个实践。首先第四章上半段我们一起查考，我们发现耶稣要怎么样建立他的教会。我们想说，哇，耶稣可能要赐下很多的能力，耶稣可能要赐下很多的资源，然后让教会变得很厉害。后来我们一查考，我们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原来耶稣基督他要建立教会的方法，就是把我们变成礼物送给教会，把我们这个人改变，把我们这一个人扩张，把我们这个人加分，然后呢成为送给教会的礼物，甚至成为送给世界的礼物。哇，儿子读到这个非常的开心，他想不到说我这个小小的弟兄也能够有机会成为上帝要送给教会的礼物，甚至成为上帝送给这个世界的礼物。这就是耶稣他建立他教会的方法，他赐下各样的人成为五种礼物，这是一个举例，其实还有更多种礼物。他把人改变，变成送给教会的礼物，让人能够透过他来这个彼此跟教会里面的神的儿子互相来在爱中互相成长，互相来走神的道路，而使得教会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子怎么样都越来越认识神儿子福音的奥秘，并且活出神儿子福音的大能来。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上帝送给教会的礼物，就是让教会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子们在认识神儿子的真道，就是认识神儿子的奥秘这件事情上可以同归于一，一同成长，达到一样的丰盛。哇，真是太棒了。所以呢，我们就在思考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到底都应该讲什么呢？在教会里面应该都是彼此鼓励，继续能够活出神儿子的生命，活出神儿子的身份，长成神儿子的身量，而不是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谎言，就是非真理。因此四章下半段提醒我们，我们不要再去讲一些跟真理无关的事情来占据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教会里面，神的儿子不应该常常被这些事情占住，做不好的事情或是说不好的话，这些都会让圣灵担忧。第五章我们就继续来查考，我们发现原来我们过去在当魔鬼儿子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太多宝贵的光阴，因此我们就被提醒神的儿子要做智慧人。什么叫智慧人呢？就是懂得爱惜光阴，它的原文就是赎回你过去曾经失去过的生命的重要时刻。因此呢，我们要把这些错过的生命的重要时刻一个一个把它赎回来， 把它实践出来。因此我们就要去明白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真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而我们在五章的下半段更劲爆的发现一件事情，读完之后我的儿子问我说，爸，你当初为什么要结婚？因为从五章下半段到六章上半段，保罗列举的三种人际关系，因为其实在保罗那个时代，教会啊，它并没有教堂，教会都在每一个人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上帝，传讲神儿子福音的奥秘的真理，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神儿子的身份，然后呢，生命能够效法神真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并且呢，能够被神来不断来改变和祝福，而身量可以提升，能够来改变这个世界啊。因此呢，在这个以前保罗时代呢，其实教会就是在家里面进行的。那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列举的那时候的家里面三种关系，第一种就是夫妻关系，第二种关系就是亲子关系，第三种关系那个时候是一个奴隶制的一个社会，所以家里面都会有主人跟许多的奴隶。如果教会不是讲一个建筑物，如果教会讲的是一份关系，甚至如同第一章的下半段所说的，教会是两个以上的神的儿子，因为共同的领受并且相信并且委身在神儿子福音的奥秘上，而彼此有意识的连结在一起，这一种关系不再只是寻常的夫妻关系了，这一种关系也不是寻常的亲子关系，这种关系也不再是寻常的主仆关系或是领袖跟部署的关系。我们可以透过以弗所说的五章下半段看见，这三种关系里面就是那个先认识比较多神儿子福音的奥秘的人，要来帮助目前还认识比较少的人。例如那个时候男人比较有机会先听闻福音，所以呢，做一个丈夫的他就会来想办法帮助他的妻子在认识神儿子福音的奥秘上也能够一起成长，最后两个人怎么样可以结为一体，一起怎么样委身在神儿子福音的奥秘上，一同来传扬，让更多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子。我是我们家第一个信耶稣的，但是现在我的父母每一次跟我吃饭的时候聊得最开心，聊得最慷慨激昂，聊得最眉飞色舞的都是跟教会有关的事情。我们一起成为不仅是我的爸爸妈妈跟我的亲子关系，我们甚至成为一个属灵的同工，我们甚至一起成为教会的建造者。因此五章下半段讲到基督徒为什么要结婚，因为想要建立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场地建筑物，教会讲的是一个关系，是两个神的儿子或是两个以上的神的儿子有意识的因着相信顺服委身在神儿子福音的奥秘上，并且一生为此而奔走，希望能够让更多人也知道他被创造，他被救赎也是要成为神的儿子。亲子是如此，夫妻的关系是如此，主仆关系是如此，其实整个教会的关系讲的就是神的儿子们有意识的连结在一起，要让更多人成为神的儿子。因此来到六章下半段，保罗做一个结论，这一切所讲的哇，其实都是在跟我们现在的价值观思想完全冲突的事情。因此保罗说我们要做耶稣基督的精兵，这个战场呢不是在这个跟人去厮杀，真正的战场是我们心思意念里面的战场。因此我们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精兵，就要把真理当作我们的束腰、护心镜、头盔、我们的军靴、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宝剑，这样子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些神的儿子们在真理中彼此勉励、彼此祷告，一起来长大，我们就能够活出神的儿子们连结在一起就是教会应该有的荣美啊！我觉得这个跟儿子读完这样的我们非常的高兴。最后我问我儿子说，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一切吗？他说，爸爸我知道，其实你是在告诉我读圣经很重要。是的，各位朋友，读圣经非常的重要，因为一切的启示、一切的智慧都在圣经里面。你想要了解更多上帝对你的心意吗？对你家里的心意吗？对你的国家社会的心意吗？对全人类的心意吗？你一定要打开圣经一起来读它，不要一个人读，最好是跟家人一起来读圣经，一起来成为神的儿子们。愿神赐福大家。